就像刚才弟兄祷告的时候提到，洪涛弟兄因为母亲离主归世，离世归主 ，sorry， 有点紧张，离世归主，所以有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然后明天回来，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他的旅行平安，也求神的平安与他和他的家庭在一起。今天我们继续来感谢神，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我们的经文。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你可以坐在那里谈，坐在那里读哈。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第一处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一节。十四节起，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祷告，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就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第二处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一节，预备起。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着，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得以自由。主啊，我们今天就求你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把你的话教导我们，也让我们有一颗愿意听你的话语、爱你的话语而行的心。还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跟第九章的时候讲了一些对他自己的宣称。这些宣称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就不在黑暗当中走，必要得到生命的光。然后主耶稣基督也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然后到第九章当中呢，主耶稣基督又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人不在黑暗里走。那在主耶稣在这些讲论的当中呢，发生了两件事情。我把这两件事情我们都熟悉，我就稍微提一下，等会我们再回到这两件事情来看一些事情。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第八章，文士和法利赛人将一个在行淫乱的妇女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跟耶稣说：按照摩西的法律，这个人应该用什么石头打死。这是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都熟悉这件事，都熟悉圣经讲。第二件事情在第九章，耶稣在传道的路上碰到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耶稣医治了这个什么生来瞎眼。所以刚才提到的耶稣讲到的关于他自己的这些的宣称，跟这两件事情有关，跟这两件事情有关。那今天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就是释放和自由。释放和自由，主耶稣基督在他的救赎的救恩，在他的救恩当中，在救赎当中，坐在我们所信靠他的人身上的事情，一个是什么呢？让我们罪得赦免，罪得洗净。另外一个是让我们什么呢？得释放，得自由。这两件事情，罪得赦免，罪得洗净，这是一个事实的部分，就是已经做成的，就是已经做成的，然后在罪得洗净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但是呢， 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是在什么呢？是在我们生活地位上的光，更着重在我们生活地位和生活经历上。希望弟兄姐妹可以知道，就是说，得释放、得洁净是已经做成了事实。哎，神面前已经是这么一件事情。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信靠耶稣，我实际上不喜欢称这些青少年，受洗以后就是弟兄姐妹。我常跟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受洗以后，我就开玩笑说，你从此以后就叫你的爸妈就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也都没错。哎，这个我在家里我就这样叫。另外就是第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是一个事实，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事实，一个光景。然后呢，得释放、得自由呢，却是什么呢？却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地位、一个状态，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和应该有的一个经历，应该有的一个经历。那很可惜的一点，实际上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但是生活当中却在什么呢？在很多的瑕疵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做个基督徒好像很累啊，是不是啊？想不这个事情不好，我不做的好像肉体上又不得不去做，这个潮流不好，我不应该去跟，好像不得不又去跟他，然后再加上一些好像一些规条我必须要守，然后又很累，就是很多时候人在并没有得释放，并没有得什么，并没有得得自由，所以呢，而且呢。这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人呢，在受辖制、受捆绑的时候，人实际上并不觉得自己受辖制、受捆绑。神的儿女，如果真的，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说，神的百姓得以灭亡，是因为无知了，是不是？圣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更清楚的知道什么呢？就是在这两方面，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有怎么样的瑕疵，在主里我们可以得怎么样的释放。很多时候很奇怪的一点，就是人在受瑕疵的时候啊，受捆绑的时候，人并不觉得。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就是第八章的时候啊，当耶稣讲说神的儿子就是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什么呢？然后说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个时候啊，边上的犹太人就在说一句话，边上犹太人说什么？他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来就没有做过别人的奴隶，你怎么说要我们得自由呢？暂且不说耶稣在那个时候讲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这个暂且不去讲他。以色列人实际上从他们自己在这个对他们自己国的这种复国这种理论上来讲，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很清楚知道他们在埃及怎么样受了什么400年的奴役，有没有？而且他们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以色列国当时在什么，在罗马的奴役下面，是不是？他们是罗马的殖民地啊，那个时候，对不对？是在罗马的奴役下面，但是他们却在说什么？却在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从来就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做过奴隶，我们从来就没有被人辖制过。你怎么说我们要得罪？所以实际上这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当人在辖制当中的时候，人并不知道人在辖制当中。所以今天如果盼望神能够借着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人确实。有各样的瑕疵在我们身上。第二一点呢，也让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刚才，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在他出来服事的时候，他所宣告他服事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什么？得释放，受压迫的得自由，这是他的目的。换句话说，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做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做在我们身上。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我们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信主，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在身上实际的在多重的辖制、多重的捆绑在我们的身上。第一个的捆绑和辖制就是罪和死的辖制。OK， 我们人是在罪和死亡的辖制捆绑下面。来、right?。罗马书的几处经文讲到，就是我把这些经文就是，把它串在一起，就是比较突出我要讲的，我们要看的这件事情。罗马书讲到就是说，罪从一人怎么样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罪就做了王，死就做了王，从此罪也怎么样做了王，有没有？就是人类的一个光景，这里不。这跟什么呢？这个事情跟人的具体的犯罪行为并不直接联系。这讲的是一种势力在那里，就是说人一直就在罪的势力下面，人就是在罪的势力下面，不管你觉不觉得到，你就在罪的势力下面，你就会犯罪，我们就是会犯罪，我就是会犯罪，我就在罪的势力下面。很多人你跟他讲罪，讲说我不怕死。呀，你是不怕死，但是这个不是你怕不怕的事情，你在这个势力下面你就是要死。哎，我在这个罪下面，就这个势力，如果我们用我们能够明白的一点，就是说你可以想，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活在一个物理的定律下面，也在物理的这个什么定律所管辖的事下面，对不对？ 很明白的一点就是什么重力，对吧？重力就是一个势啊，你就在这个势下面，你不能说我从五楼上面说我不怕，我不怕重力，我跳下去。Well, you do it, right? 你不会往上飞的，你肯定是往下掉。这就是这样的光景。在刚才这个行淫的妇人这个事情当中啊。当这些行淫的妇人，文士跟法利赛人把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是什么？带到耶稣面前是按照摩西的法，这个人什么呀？可以什么呀？要石头钉死。结果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怎么样？先丢第一块石头。”实际上，耶稣并不是这样叫他们丢石头了，耶稣实际上在问他们：“你们当中谁没有罪？”对不对？谁没有罪？然后估计在那个时候啊，他标题上写的文士法利赛人，但是他后面写是从老到小一个一个都走掉了，有没有？就除了文士法利赛人，估计还有一大群什么看热闹的人，一大群人在那里，或许当中也有什么，也有社会贤达，或许也有社会当中的精英分子，对社会的风气有很大的负担，这个行为肯定不好，对不对？所以大家一起去看。但是耶稣在这里讲了一点，就是说，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们每一个人都在罪下面，来，都在罪下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罪这个是最后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但是。是在这个势力下面，你要想不犯罪是不可能。人是在这个是第一重的辖制，所以我们看第一重的辖制是罪和死的辖制。哎，人在这个势力下面。第二个，人是在黑暗的势力下面。人是在黑暗的势力下面。人是在黑暗的势力下面，就是撒旦，就是撒旦势力。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讲到有一个人是什么？是黑暗的势力，通常是人在黑暗的势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直接黑暗的势力坐在一个人就是肉体上，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情况。来，一个女人被鬼附了，然后耶稣讲她是被撒旦怎么样，她病了，对不对？病一直病，她这个病就是撒旦在她身上的一直的工作，就是在他肉体上一直的工作。他是耶稣很清楚的讲，这个人被撒旦怎么样捆绑了多少？18年。哎，所以今天实际上这个撒旦还在做这样的事情，来，也有这样的事情，就直接撒旦对人肉体的攻击。哎，撒旦对人肉体的攻击。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撒旦 所做的，在撒旦的势力下里面，撒旦就是用着各样的，不光是在肉体上的直接攻击，前面一件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肉体上的直接攻击，在这一件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撒旦在人的什么呀思想意念上的一个攻击，就是整个人思想意念都被什么都被魔鬼所掳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就是让他注意，就是实际上这些劝诫抵挡神的人，那些劝诫抵挡神的人，这些人呢，要给他们一个让神给他们一个悔改的心，这样呢，他们就不会再被魔鬼所掳去了。哎，所以这个是魔鬼的黑暗势力，就是说撒旦在人身上的，可以是对人肉体的直接的攻击，肉体的直接的攻击，今天还有，当时有，今天还有。第二个是在人的心思意念上，让直接的就是让人抵挡神，让人抵挡神。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你看一些，一些邪教啊，有一些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你到纽约去，你会看到有一些这些，他们里面杀羊啊，什么东西献祭啊，这种很魔鬼崇拜魔鬼的等等这些，这方面的东西都很多的，实际上都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不看见，但是还在那里，哎，还在那里。当然，人魔鬼也借着各样的事情让人来远离神，哎，这是在黑暗，这也是一个势力。那主耶稣就亲自讲的，就是整个世界都怎么样，整个世界都伏在那个恶者的下面，哎，整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下面，哎，所以我们不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这是第二个的瑕疵，在黑暗势力的瑕疵。第三个的瑕疵呢，就是魔鬼在直接的这种肉体，或者在这种邪恶的这种崇拜当中的瑕疵人以外呢，还借着什么呢？就是魔鬼更普遍的一个方法是借着什么？是借着一些今世的潮流风俗，我们的肉体，然后怎么样？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这些传统，成了我们的瑕疵。来，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这些东西成了我们的瑕疵。这些瑕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落在这个瑕疵当中。哎，世界上你只需要想，今天世界有多少潮流在那里，很多人都跟各样的潮流，对吧？从大的来讲，你想每一个潮流都有不少人在这些潮流的瑕疵下面，然后就被这个潮流所瑕疵。从大的来讲，比方说欧洲中世纪以后所兴起的人文主义就直接的把人放在第一位了， right？ 直接把人放在第一位，人文。所以包括他后面的一些很多的一些你如果到欧洲去看这些画什么东西，虽然他画的还是宗教题材，但是他所突出的是人文主义。接下去是什么？科学主义，对不对？科学主义，这些科学主义。然后呢？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接下去后现代主义，到现在互联网 AI， 多少人都会在这些潮流当中被什么？不知不觉的就裹进去了，被瑕疵了，因为这是我的生，就变成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了，对不对？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是我的追求，这是我的我所愿意来做的一件事情，哎，愿意做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肉体，对吧？就是我们肉体，有些事情当然体贴肉体，爱世界。今天当然世界的潮流拜金主义，所有这些，对不对？还有我们自己肉体上的这种。我们人的一些自以为意的一些地方，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或者我是一个就是很容易挂虑的人，right？ 就是很多事情你说罪吧，你说也谈不上是很明显的罪，但是呢却是我们肉体上一个瑕疵我们的东西。你有没有碰到？我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所以一天到晚就是忙得要死，一天到晚就是怕事情做不好。有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挂虑的人，所以一天到晚就是挂虑的，或者是我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人，我就这么个人，一碰到事情不对，我就这些都成了什么？都成了我们瞎子。世俗、肉体、传统就成了瞎子我们的东西，就成了我们瞎子我们的东西，哎，成了瞎子我们的东西。刚才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呢，耶稣后半句话呢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耶稣医治了那个女人，对不对？然后经文说什么？管会堂的就非常的愤怒，管会堂的就非常的愤怒。为什么呢？他说什么？周一到周六都可以怎么样？周一到周六都可以医治，但是怎么样？周日医治是不肯的。所以不可以的，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什么传统，对不对？以色列人把神的法律最后弄成了他们的传统，所以大家的传统就在这里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他安息日他变成了一个传统以后就变成什么？安息日变成一个传统以后就完全丢失了安息日的什么？安息日的精义，对不对？安息日的精义是神人要在什么？人要在要人神要人在他里面得什么？得安息，对不对？得安息。那这个女人被魔鬼捆绑了18年，你说她有安息吗？当然没有安息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脱了他的捆绑，当然是让他重新回到主耶稣，才真正行出了什么安息日的真义，对不对？安息日的真，所以你看这个传统的那个。所以第三个，我们是在人的肉体，在世俗的各样的潮流，在各样的传统当中受辖制的。来，在这个以弗所书也讲到，就是说，就是我们以前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然后今世的风俗会让我们来受辖制，来受辖制，在这以弗所书在对以色列人讲的时候，然后也讲到从前我们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在以弗所书讲到就是说是辖制今世的风俗放纵我们的肉体，哎，然后第四个捆绑是什么呢？是人在律法上的捆绑。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第二处的经文，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讲到的什么呢？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讲到的就是说以色列就是信主的犹太人要继续行律法 ，right？ 就行律法。那保罗就是说这个主耶稣基督实际在律法上面释放了我们，就律法成了什么呢？成了捆绑我们。那成了捆绑我们的律法，成这个律法捆绑我们，这个我们要清楚一点，这个律法捆绑不是指律法所代表的神的义，好吧？律法本身是好的，律法代表了神的义，哎，这个义并不捆绑我们，哎，律法所代表的这个神的义，这个义并不捆绑我们，而是什么呢？而是由律法所引出的这些规条啊，这些教条，这些做法啊，或者说律法更带出一点什么呢？更带出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神的义，乃要什么？乃要基督。我们不要基督的义，乃要我们我们自己就是立自己的义。这个成了我们的捆绑。就多少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来敬拜神，变了一个什么？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规条，是说我星期天必须要来教会，那就是你就会受很受捆绑的一件事情，哎，很受捆绑的事。就很多时候我们在这律法上受了捆绑，我们也是不知道。哎，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瞎眼的这个事情上啊，就是耶稣医治瞎眼的 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去读圣经的话，耶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耶稣在路上碰到了一个瞎眼的，然后他的门徒马上就问耶稣，他说这个人是瞎眼的，到底是什么？是他犯罪还是他什么父母犯罪？你不觉得这很熟悉吗？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判断当中也怎么样，因为确实人犯罪，肉体上犯罪得罪神，会让我们身体生病，会让我们的。但是门徒显然在这个时候就直接把这个套过来了，对不对？直接把这个套过来了。嘿，耶稣，你看这个神来瞎眼，到底是他犯了罪还是什么？门徒犯了罪。这人在这样的这种律法的规条当中受捆绑，他们全然不知。但是主耶稣基督怎么回答？主耶稣基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什么他父母犯罪，而是在他身上要显出什么？要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在这个律法上是受捆绑。那今天或许摩西的律法、以色列的律法在我们当中没有这么多的献祭啊，这些东西恐怕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当我们把一个信，一个真实的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做改变的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引起功效的信仰，把它变成一个教条，变成一套的规矩的时候，变成一套我要这样做，我要显出来这样做的后，它就成了我们的规条。所以主耶稣基督才说是我们怎么样。这今天我们在今天我们服侍主或者敬拜主，不是要怎么样，不是要按照遗文的旧样，乃是要按照什么？按照心灵的新样，是完全被神所释放的心灵的新样来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记得这一点，我们今天读经也好，我们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教导要读经，这些读经祷告跟神的交通，来，有些时候为了我们的就是说操练，或许也会有一些就是具体的教导，对吧？每天要读经啊，每天就是，哎，今天早上这个福山弟兄在主日学的时候还在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定的旨意是常常喜乐，不断祷告，然后凡事谢恩，来，然后福山弟兄还建议，就是我们真的每天晚上能够为一件事情献上感恩，因为他以前在这里在这样的事情教导他的孩子，也让他能够见。就是这样的教导是为了我们的操练，但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不把它当，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心灵的信仰的操练的时候，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规条，就变成一个捆绑。尤其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光用来捆绑我们自己，我们也用来捆绑其他的人，right？ 所以这第四个是在律法上的捆绑，在律法上我们有这样的捆绑。最后一个就是败坏的瞎子。以前这个冯道弟兄在讲到，在罗马书中也讲到一点，就是败坏的瞎子。哎，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瞎子。这个败坏的瞎子得享神儿女的自由，就是说世界的一切都会逐渐的废去，然后人神儿女怎么样？神的儿女就是。也一样，就是我们的肉体有一天要败坏，那么最终神的最终的救赎是我们等会讲到，就是说神释放我们，最终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荣耀的身体，right？ 这败坏就这个叹息，我想这个是这个瑕疵，我想我们当中有年长父母的，我们大概都会有这样的知道，我们心里所有的叹息，来看到年长父母的光景，心里所有的就是或者我们自己，来，或者我们自己，这个叹息是很实在的东西，很实在的东西。以前我和一个牧者哈，一个牧师，我帮他工作的时候呢，他已经年纪很大，他身体也不好，然后呢，因为身体不好，所以经常到医院去做检查。经常要到医院去做检查，所以呢，就是说， 他回来的时候，他私下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我实际上最过不去的是什么呢？”我说：“什么东西？”他说：“我最不过不去的就是说，每次到医院去检查呢，他都要衣服都要脱光，对不对？就穿上就是医院给你的袍子，医院给你的袍子，然后就是说，他用了一个词，他说每次这样的时候，我觉得很 humiliated 的。”就是很羞愧，就是看自己的身体这副样子啊，什么东西。他说，但是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但是他说，感谢神，他说，有一天我就不用这样羞愧了。哎，感谢神，有一天我就这样不用这样羞愧了。所以呢，就是说，神如果神的救恩就是说神是这样荣耀的神，然后他的儿女有一天就是肉体就是这样光光就是这样这样败坏以后就好了，那样的话呢，那就谈不上神儿女有什么荣耀了，对不对？但是有一天呢，我们在神里面有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要这些事情实际上我们生命当中都会遇到，我们要明白我们确实在什么，在这样五重的辖制当中，在五重这样的捆绑当中，第一个是罪和死的捆绑，第二个是黑暗势力的捆绑，第三个是我们肉体世俗和传统的捆绑，第四个是律法的捆绑，第五个是什么？败坏的辖制 ，right？ 败坏的辖制。那这个是中文当中有句话是说：“知己知彼，百战百战不殆”，是吧？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们要知己知彼，做信主的人，在释放、在辖制跟得释放、被捆绑和得自由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神的儿女要知己知彼。所谓知己，就第一个知己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确实在这样的捆绑当中。但接下去更重要，就是说知道我们自己在主里怎么样。得了怎么样的释放，神有怎么样的应许，而且呢，这个释放呢，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配合，能够行出来，来生命配合行出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我们得释放，脱离了罪和死的辖制，哎，得释放，脱离了罪和死的辖制，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预备起，罗马书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一解，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脱离了罪。来，这是一个这些弟兄姐妹，年轻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主的时候，这个我们讲的宣告的一点就是什么？他们已经怎么样？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受洗归入主的定，被怎么样？被我们的旧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旧人钉在十字架上代表怎么样？主耶稣基督死，向着这个世界死，我们也向着罪死。罪，他这里说的是，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或者说我们不再做什么呀？我们不再做罪，不再做我们的王，我们已经是脱离了罪的人，来。我们再来看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是生命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个也是死的，就是在势力下面，就是说我们不再在罪的势力下面。基督徒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以至于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经历这样的生命，哎，那因为他不再做我们的主，是我们第一个，就是从消极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圣经讲的，我们不再把自己怎么样的肢体献给什么，献给罪做奴仆 ，right？ 圣经当中，我们不把自己的肢体再献给罪做奴仆，这是从消极方面讲，就是我们。不再犯罪，不再犯罪，靠神的恩典犯。如果我们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认罪悔改，然后圣经 给我们确据，就是说我们能够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洗净我们，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right? 然后在积极的方面讲，那是更是什么样呢？就是更是跟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生命相连、right? 就是常常在主里面，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right? 这个就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right? 这是一个不犯罪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律的时候，主耶稣基督释放我们，从消极的方面讲，我们不再把自己献给罪；积极的方面讲，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连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实际上这样的见证我们听了很多啊，就很多人信主以前是什么样子，来信主以后是什么样，信主以后是个怎么样子，来信主以后是怎么，这见证是很多。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以前是这样，非常就喜欢看那些黄色杂志。哎，那信主了，信主了以后，一开始他有的时候还是忍不住要去看，但是呢，看了以后心里就是很深的不平安，对不对？他来到主面前说：“主啊，耶老，求你拯救。”然后突然圣灵光照他说：“你不再在这个罪的什么瑕疵下面。”哎，所以他真的就是那天感谢主，就从此吧，很多很多这样，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当中，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这样的光景，就不再一方面不再信任，另一方面他跟最后这位弟兄后来他装备自己，然后做了传道人，他是自己在传道人讲道的时候做的这个见证，哎，他做的这个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我们不把自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得以释放，哎，得以释放。那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我们也学习对付罪，也学习对付罪。那我们今年有那个退休会，哎，很多年以前我们有一个退休会，我忘记在什么地方了。那个时候，那个讲员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分享，他已经是一个神的仆人，哎，然后他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他分享了一段自己怎么对付罪的，就对付他以前的罪，哎，对付他以前的罪的事情。他跟我分享，我还有很深的印象，就是他分享的这个罪是他以前的罪，就是他是后来信主以后又奉献给神，那他犯那个罪呢，就是以很久以前的罪，但是当罪不在他身上做王的时候，他哪怕以前的罪他也对付掉。是怎么回事情呢？就是说他以前80年代的时候，他在中国，然后他跟一个老人认识，老人就集邮嘛，很多人都知道集邮，对吧？就是收集邮票啊。然后有一张邮票呢，那个老人呢实际上并不知道，他还没信主啊，那个时候啊，老人还不知道，老人并不知道这张邮票，就是有一张邮票是文革时期的邮票，是很贵的，就是绝版的，所谓的就是祖国山河一片红的那张邮票，哎。那张邮票是因为当时文革左倾，所以没把台湾印在上面，所以出版了没几张就马上就收回来了。所以这张邮票是非常的值钱的，哎，老人并不知道，所以他当时呢就用一个很 tricky 的手段，就是把它换过来了， right? 他说：“嘿，我这条邮票给你，你把这张给我。”他也没跟老人讲这张邮票实际上是等于说是欺骗了老人， right? 然后他来了这里，这80年代的事情，到九十，他到我们这里来做，大概2020几年吧，反正对吧？然后他在这里信主以后也在这里做服事，但是他一直为这件事情，就是说，就是他说我要他向神认罪了，他一开始信主以后就为向神认罪，但是呢，但是他一直心里就说这个还要怎么样？赎罪祭要献，赎钱祭怎么样也要献，哎，我 我是得罪了这个人，所以 要向他们去认罪。所以他就借着一次 回国的机会，结果这老人已经不在了，老人已经过世了，他还想尽办法把老人的子女找到。老人的子女找到以后，然后跟他们说，我当时是，我还不是个基督徒，我现在信主了，我知道我这个是犯罪，得罪我的神，也得罪了你的父亲、right? 我现在把这张邮票呢还给你们，你们要怎么处理你们处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信主以后，主耶稣基督确实是释放我们，在罪和死的律上释放我们，让我们能够第一个不在罪的辖制下面，来，不在罪的辖制下面。第二个就是我们在黑暗的辖制下面，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主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辖制，来，脱离黑暗的辖制。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来，这些经文。然后，主耶稣基督在差遣保罗的时候，也特别讲到说，我差遣你们是差遣你去是什么？是要为人把成什么黑暗的势力下怎么样？撒旦的势力下能够解救出来归给神。所以他不光是信的人，他给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的势力，也给了我们一个什么，给了我们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不光是要看到这个人只是如此的低档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此的低档神，或者如此的顽民不肯，如此的讲不通道理，但是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在他后面实际上是什么？黑暗的势力 ，right？ 是人在被那只恶者弄下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并不能靠我们的血气就能让人来信神，乃是要更多的付上祷告的代价，让圣灵怎么样？让神败坏那他后面的势力，不管是我们的亲人也好，我们的孩子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给变成很情绪化。来，传福音这么久他也不信，我觉得这个在这里神对保罗特别讲一点，他说我猜你，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就当耶稣跟我们讲，就是我们已经信主了，那耶稣也跟我们讲同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我猜你们到那了，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信我得蒙救赎，和一切成圣的得基业。所以信主的人已经脱离了主耶稣基督，他脱离了黑暗的势力。主耶稣基督也特别讲一点，有一点黑暗的势力有没有？有很多，尤其是你说在受逼迫的时候，前一次讲到这个冯涛弟兄讲到那个五个宣教士 ，right？ 他们的死当然是在黑暗势力下面，是不是？在是黑暗势力，但是主耶稣基督也讲到一点什么？那杀身体不能什么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这句话就是主耶稣基督从黑暗势力下怎么样，在黑暗的势力下让我们得释放的一个根据 ，right？哪怕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被杀了，但是怎么样，黑暗势力并不能杀了我们、right? 黑暗势力并不能杀了我们。所以信主的人是在黑暗势力得的，是吧？我们有主耶稣基督极宝贵的应许，杀身体不杀灵，杀不了灵魂的是怎么样，不能够，我们 不用怕他、right? 不用怕他、right? 然后主耶稣基督也特别在约翰福音的祷告当中有讲到怎么样的，父啊，我不求你怎么样，就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这世界，但我求你什么，救他们脱离那什么恶者。来，这是主耶稣基督祷告。所以第三个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脱离了黑暗的势力。第三个就是说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救我们脱离了这个世代，脱离了世俗的辖制，脱离了我们肉体的辖制，脱离了我们传统的辖制。 OK， 那我们靠着这个应许，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出来。我们来读下面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两节经文。加拉太书一章四节，预备起。基督照我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预备起。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的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羔羊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两节经文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实际上救我们，不光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的瑕疵，罪和死的瑕疵，不光脱离我们黑暗的瑕疵，也脱离什么呢？也脱离世俗世界我们的肉体和传统的瑕疵， right？ 然后他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瑕疵是什么呢？这个瑕疵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金银之物，而是靠着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释放，也释放我们到这个程度，到这个程度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不被不再在世界的潮流下面，不在世界的潮流下面，乃是在神的恩典下面，在神的恩典下面来。很多时候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哪怕我们生命当中你觉得是你觉得很不喜欢的一个生命品格，来刚才讲到的，比方说我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家里看不得半点灰尘，然后搞得鸡犬不宁，然后继续搞，天天搞，然后或者是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的脾气就是我从来就不关心人的，我就是这样。有一句话，这个我们自己的肉体啊，我们自己的肉体，不要说是犯罪的肉体，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凭自己意识行的这些肉体，主耶稣基督也要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瑕疵。哎，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基督徒是不适用的。 It does not apply to us， 千万不要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来为自己开脱。如果我们的生命在我这个生命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也美好的见证，在神的面前也不讨喜悦的话，我就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有一次听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啊，信主以后他说他从小就在家里就是家里人都围着他转的，家里人都围着他转，他从来就是不管不顾的，就是要了。不，长大结婚以后也是这样，就都是太太服侍他的，反正他从来就是不知道关心人的，不知道关心人的。然后他说我本来就这样的，教会里很热心啊，教会里很热心服侍，家里然后教会里很热心。那有一段时间呢，就是他太太得了一种强迫症，就是说有的时候明明出去了炉子关了，但是呢就说哎呀，我炉子到底关了没有？然后要开回去看，开回去看，然后就是有一种这样的强迫症，就搞得他很火大，说关了关了，这每次就很火大，那搞得家里也鸡犬不宁。然后呢，他说我本来就这个人嘛，对吧？我人就这样，你这明明关了。那有一天他就是教会弟兄就跟他讲，他说你要在神面前来向神祷告，来，你不能说我的脾气就这样，我的那个，在这件事情上，神要让你学怎样的功课？他到神的面前确实祷告，神说：“哇，在这个时候就操练你来关心别人的时候，操练你来关心别人的时候。”所以他就每一次就很小心的跟太太讲，是说：“哎，都关了什么东西？”有一次他们要出远门，出远门之前呢。太太要烫衣服，所以呢就烫衣服，烫好衣服呢上路开到一半，太太说：“哎呀，我这个电熨斗到底关了没有？电熨斗到底关了没有？”然后他说：“不行，我们要回去，电熨斗没关。”结果这个先生 把车停在路边，从后面的车斗里把电影都拿出来，电影都在这里关掉了。哎，就是他事先想，就是他就是这不是人能做的了，就是人的本性，就但神就在身上就做这样的改变，而且小心到这个程度，他知道就是说，哇，太太开到一半，他肯定会出这个要儿子的，对不对？不是要儿子了，就是肯定会出这一招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电影，所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这样，就是这样的改变，我们肉体当中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自己的东西，神也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不再受他的辖制和改变，right?然后在律法上让我们能够得自由、right? 叫我们得自由，所以站立得稳，这是加拉太书，这加拉太书这一章就是讲到，就是说以色列人当然怎么样，当然是要受割礼啊等等这些 right? 这些事情，然后在律法上适用，就是说今天我们服侍神是在什么呢，是一个心灵的新样来服侍神、right?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脱离败坏的辖制、okay? 我们脱离败坏的辖制，就是最终的这个败坏的辖制、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后半段我们一起来读，来，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赎，这个是要发生在将来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靠着我们的借着信心，我们就把它当作怎么样，已经拿到的，今天不管我的身体是如何的羞愧，但是有一天我们神的儿女就要得神跟同样的荣耀、right? 然后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预备起，就在那一瞬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然后这必朽坏的，总要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成必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得赎，我们这个朽坏的身体要成为什么，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荣耀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在五重的辖制和捆绑当中得着释放的自由，得释放的自由。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我们就从这一节开始读起，来，主耶稣基督把这个以赛亚书打开了，然后这一节经文，他读了这节经文，我们把这些读下去，预备起，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来交还自己，就坐下，旁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们把最后一节再念一下。耶稣对他们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今天真是愿你的话进入我们的耳中，主啊，你在世界上 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的救恩，让我们在多重的捆绑和辖制当中得以自由，也让我们紧紧抓住你，让我们得释放、得自由、得看见的应许，以至于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来脱离一切的捆绑，活出神荣耀、神儿女荣耀的自由。还是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